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阿牛哈塞哟，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阿牛哈塞哟，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今天跟大家聊一下韩国的这个物价上涨，还有对应的之道。因为像之前兰妮跟大家分享嘛，我这次去韩国就是感觉到物价飙涨的这个可怕的程度，跟疫情之前感觉差了非常的多。那其实像索尼克每天在韩国生活，你应该也有感受到现在韩国的哪个方面是涨最多的吧？
因为我个人觉得话是，对我来说交通的负担也蛮大的，因为
对
我每天都要通勤去上班嘛。我记得疫情前的时候搭地铁一趟基本价是1250韩币，现在已经涨到刷交通卡也要1400韩币，这大概台币35块是最基本的一段票。因为我到公司还可能还会再加个500韩币左右，还蛮多的。对，要转车，而且那它是按照那个距离计费的嘛，因为我早上通勤过去也要1个多小时，所以它的距离其实还蛮长的。就对我来讲说，每个月花在这个交通费的金额也还蛮多，好像至少也要10几万韩币在这个地铁来回上面，因为去一趟回程要一趟，这负担其实还蛮大的。再加上我最近不是也买车了吗？
哦，对啊，
买车那个油价，
加油，
对，
油，
我这突然就发现油价真的是有差，每加一桶油可能就要花个7-8万韩币左右。我就觉得哇，这个钱烧的也太快了，这样，然后我就尽量就是搭大众交通，尽量少出门就少出门，要不然这个费用，其实我就感觉上班赚虽然有比以前赚的多一些，但是好像都被这个生活开销所涨价被吃掉，尤其是像我现在在那个小艇那边吃顿饭，我都觉得好贵，贵爆了。
对，
我们那时候也是在那边吃嘛，很贵。
主要是我觉得韩国如果以交通来算的话，其实是跟台湾比还算是便宜的，这是我感觉。因为像韩国你说现在涨到1400韩币，也是台币35，可是像台北捷运你起跳20，你基本上你都也是花到30-35。就如果这个车钱是台韩，如果是差不多，可是收入差很多嘛。如果按物价来看，我就会觉得好像还好，可是对韩国本地人，那他可能这个涨价就会有感嘛，因为他每天都是搭这个通勤，所以他应该会有感觉。但是吃的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外食费用是韩国常常新闻报道都会提到，外食费用又涨了多少？尤其是韩国的，他都会拿一些这种国宾小吃来比，比如说这个紫菜饭卷啊，现在要多少钱了？炸酱面一碗要多少钱？或者说一碗那个刀削面要多少？就是这种韩国人日常会吃的东西来算的话，之前就会说，现在花10000韩币好像吃不到什么，10000韩币换算起来是台币大概250了吧。你要想象，就是我们在台湾一餐如果要吃超过200块，你就会觉得很贵，但是韩国人每天都要花一餐200-300台币去吃饭。
而且像我现在中午在那边吃啊，如果只花10000块，我是吃不饱的，就是它的那个分量好像又变少。
对，
那个分量很少，当然你吃完以后到下午4-5点你会饿，会想要去吃零食的。比如说这样子算起来，这吃的方面真的花很多钱，因为涨得太凶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感的就是朋友榜韩国的鲷鱼烧
哦，
因为韩国鲷鱼烧我最早我记得疫情前我家那边是4个鲷鱼烧才卖1000韩币。
哇，
对，现在疫情以后一个就要1000韩币，就大概就要一个小小的鲷鱼烧就要卖25块台币了。那你再吃一个又吃不饱，以前都吃4个的，现在只变一个，我感觉这已经涨了4倍。后来查一下网络上的大网友的分享说，2015年的时候还有人看到7个鲷鱼烧才卖1000韩币。7个才卖25块台币，你看以前的 物价是多么便宜，然后现在涨得多快。
欸，那我觉得韩国鲷鱼烧的地位差不多跟台湾那种红豆饼有点类似。
对，
因为我也记得我小时候吃红豆饼啊，大概是四个二十，
哦，
四个二十的话大概是一个5块嘛。
哦，
现在一个就二十，
对对对，哦，一个就20，是特别大吗？
没有哦，就是
是应
一
该是特
般，
别大吧？
没有，就
哦，
一般的红豆饼，现在一个就20块。所以我就觉得，对
哇，
啊，以前不是四个二十吗？现在一个二十，就跟
对
你的鲷
啊。
鱼烧一样啊。以前四个1000，现在一个1000。所以我发现这个物价，你这样看，真的它涨了非常的多。我就想说，到底它这个涨价成本哪里来的？因为常常都会说什么原物料调涨嘛，什么人事费用增加啦，都是用这种借口，就会说要涨价。可是有时候你就觉得说，不对啊，这个成本就这么小一颗红豆饼，它的原料到底可以涨到哪里去？我有时候也很怀疑，但是你还是 得
老
买。
板的人工在涨，我觉得老板的人工可能要涨一
那也有可能是他的，如果是他有店面的话，那有可能他租金变
点。
贵，那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因为房租涨了，他不得不涨，有时候也是很可怜。因为他们有些现在很多餐厅经营不下去，就因为房东说要涨价，他们都已经砸了装潢费用下去，所以他如果不续约，他等于就赔了那些装潢。那如果他要换一个地方，他又要再重新装潢一次，所以那个房东就是仗着这一点，因为你舍不得你的装潢，所以你就会续约。但是他如果一个月店租从10万涨到15万的话，那你那5万也要吃下来。所以就是现在变成台湾的问题是这样，所以他只好从就是客人身上再下手，就是这个东西给你
但
涨
是
了多
以
少。
鲷鱼烧的情况，鲷鱼烧大部分都是那种手推车，这种流动
哦，
的
摊
餐车，
贩的，
对对，所以比较少有那个问题，店租的问题。对，我估计应该很多都是因为可能人工还有一些原物料的有一些涨幅，因为好像会加到面粉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些之前有涨过一阵子，所以他们就是因应的物价调整就调涨，而且现在很多鲷鱼烧它不已经不以前韩国的小吃摊是可以刷卡的。现在小吃摊都很多都不接受刷卡了，他们就是要你现金或者是用手机转账。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因为像韩国很多这种小吃，比如说我们最常吃就是炒年糕跟 Oden，就是釜山鱼板。那他在地摊卖的价钱，跟他在美食街卖的好像没有差太多，因为他在美食街是有一个贵位的啊。那个可能是也是，比如说一串鱼板2000，可是我在比如说在明洞或哪里也是吃到一串2000的啊，是有些地方可以吃到一串1000的，可大部分都是前
比较
五
乡
两
下的
千。
地方应该会
价格
比
是有点
较，
浮动，对，所以其实你在韩
对，
国吃也是要看，因为像我这次是在我在去恩平韩屋村那边的时候，就在路边吃了一个有店面的摊贩，我吃了一个年糕，年糕是4000块，然后鱼板是1000块，反正 total 5000，我觉得这样加起来是吃得饱的，所以我就觉得还 OK。可是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段，你吃到的，你会发现价格的确是不太一样。如果像你在小欧，你要吃一个，一定是要2000的吧？
对对，小艇搞不好更贵，小艇好像要4000块左右，而且它的分量有差。如果你在不同的地分量有差，然后里面的料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注意。我个人觉得那种比较乡下的那种地方，就那种小锅短啊，就很多料啊，那个大妈也很热情，会给你舀很多东西，有的没的。像那个，你如果点 Sundae 猪血肠最明显，他会问你说要不要什么什么猪肝那些有的没的，他是给
内
你
脏
加很
哦，
多，就再加很多内脏都不用什么钱的。但如果你去那种百货公司，他可能一个分量是固定的，有时候还少少的，吃不饱，就是让你吃个味道这样子而已。对，就是有一点点差异，就大家来的话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我发现，就是韩国新闻也有在讨论说，其实现在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到处都在通货膨胀。可是它有一种是价格变贵以外，它分量还减少。然后在很多的食品包装也是这样。就像我这个啊，我去韩国买我最喜欢的那个洋芋片，生洋芋片。我这次我已经买不到那个1000韩币的，我这次买的是在Emart24买一包1700韩币的。想说反正喜欢就买嘛，好买。我一打开发现只剩下1/3的洋芋片，果然是
以
空
前会装到一
哦。
半以上
真
吗？
的，我发现有变欸！我记得以前就算里面，大家不是都说洋芋片里面都卖空气嘛，卖空气送洋芋片。我记得以前至少还有1/2吧。那我这次一打开发现，怎么只有1/3？我真的是觉得傻眼，这太少了
我
吧！
估
我
计
在
它克数有变，可是因为之前有新闻报道，就是说有些那个包装上面的克数变少了，虽然
对，
外包
因为你
装
没有去
是差
注
不
意
多的，
啊，因为 我们一般人不会去细看这一包几克，可是你就觉得包装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一样蓬嘛。可是它一这么蓬，其实你也感你，因为它都很本来就很轻，所以你很难感觉它到底少了几片。可是你一打开，你真的就发现太少了吧！我真的吃没几口，我就觉得哎、怎么没了？我觉得好傻眼哦，觉得太过分了。之后你涨价就算了，你分量还少这么多，我就觉得以前我总共买了四包，我觉得那四包加起来都没有一包的量，真的太夸张了。那、像其他的像是乳品是涨最多嘛，之前跟大家分享香蕉牛奶现在要一瓶要1800韩币，那至少它的标准瓶它还是那个胖胖瓶，它并没有变包装，因为他们最常用的一招就是换个包装就容量变少、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你如果在疫情后去看就会发现哎，好像哪里不一样，就它的容量变少或是什么，换包装就会换一个，有时候好有一点良心的是换包装价格不变，那没有良心的就是涨价再变少、对，比较多是这样。
对，
像之前我们常常会看到韩国超商那个 One Plus One 就是买一送一、然后我这次去也发现你还是找得到一加一的，可是更多的是二加一，就是你一定要买两个才会有优惠、那你为了要得到优惠你就会买两个嘛、你就会 有拿到三个回家，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些小细节，就如果你常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以前不是都一加一吗，为什么现在变二加一，这个就有点就是优惠变
少，真的二加一变好多，因为像我以前都是专挑一加一的买，
对，
然后现在有时候去便利店的时候你就发现一加一就没几个可以选，而且都是很不好喝的饮料、
对，
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这个便利店看看再去下一个，就跑了好几间去找看看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的那种店，或者是那种去超市那种买那种一大箱那种会比较便宜这样子，
对，
网络订。
我觉得住在韩国的人、他也不见得会每天都去大超市嘛，你可能一个礼拜去一次，可是你比较常还是在自己洞内超市或是在你楼下附近的便利商店，所以像我的话我以前楼下就有一家 CU， 所以我每次我就是回家顺路我家楼下我就会去 CU 看一下有没有我想要买的，我遇到我喜欢，我以前很喜欢喝一个有含果汁的矿泉水，水蜜桃口味的、我就每次看到一加一我就立刻囤货，因为反正水不太会过期嘛所以我就是趁他一加一的时候赶快就是搬个5瓶10瓶这样子，就是慢慢喝、因为你一定要趁这种时候买那种 保存期限比较长的，因为那真的太划算、但是现在这次去我就发现真的好像少很多，我在不同的超商都看到不同的优惠，我在像我买一个优格它是2加1是在 E-mart24、然后它是这个2加1、可是它的那个即食白饭是1加1，所以我就立刻扫货、这种就是你看到1加1就要把握，1加1比较少出现，所以就到时候就要买，大部分2加1我觉得比较好找，像2加1
我觉得其实有点平常，
品相很多，
我觉得好像是普通的，
对
对
对，就一般的优惠，可是你本来只想买一个的人你就会为了这个多买两个，通常人的心理是这样、均价会比较，
真的
就是所以 我有买那个维他命饮料也是2加1，优格2加1，这种我就会买，那其他我觉得品项真的是没有不见得是你喜欢的嘛，如果说它有些糖果饼干、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也不会买啊，所以就是你喜欢的也不见得有打折、所以有空的话就会每一家去评比，我相信像很多人如果在台湾的超商买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优惠就去可能满额赠啊，比如说什么满200送多少、那你就会凑个200，我觉得人的、
但台湾有一加一二加一了吗，
台湾的优惠台湾通常是第二件五折，这个是第二件、所以
但我觉得第二件
五
折
就不是
有点虚耶，
对，很烂，
因为它只有第二件才五折，
对，就
每次这样算上起来有好像比一加一二加一还便宜，好像没有耶，
没有一加一是最便宜的，可是台湾很少有买一送一，台湾基本上都是第二件五折或第二件六折、像 Seven 的 City Cafe 它常常是以前是第二件七折，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特地买、因为才第二件七折而已，所以有时候要看它年末他可能就会有个活动啊，比如说是什么满多少满599就是现折100、这种现折100我就觉得哎、好像蛮多的，但是你一定要前提你要买到这么多嘛、那你在超商其实 要买很多才会有这个金额。对，就我觉得优惠力道我就觉得没有韩国好，因为韩国是直接就是
那反而是台湾没有什么在特价，还是卖超商还是很多人，但韩国就是拼一个特价的，就是在韩国可以买到真的比较便宜的东西，如果趁促销期间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住在韩国的话也不用一直去那个大型超市啊，因为你自己这种如果生活类的这种吃喝的，就是吃的喝的可以在超商买，除非你要买生活用品或是大量购买 才需要去，很多人是因为旅游就一定要冲一次什么乐天超市这种的，但是韩国人自己应该不会
对不会
那么
彻底跑过去。
对，但是我觉得韩国超商还不错，优惠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会为了这个就会买。但我就觉得台湾这个真的是逊掉了，第二件才有折扣，或者是要什么，有时候是用抽奖的啦，我常常都只会抽两个饮料就可以抽奖，我每次都只有抽九折，我就觉得很烂。
那九折可以不买，
最低有点，可是你但是最低我有哇抽到四九折，我就觉得啊，那我应该多买一点的，我也只有买两瓶而已。对，所以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当然会有一些这种促销活动啦，可是你会发现台湾的那个超商其实他的那个食品类那种微波便当啊，那就涨很多。基本上冬天他会推一些那种锅物，每个买起来可能要100多块。就你在超商，其实你买一个便当也要100多块哦，还不是现煮的哦，是微波的哦。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在台湾吃超商也不见得是一件便宜的事情。那如果相较之下，我觉得在韩国的超商买那些便当，相较是便宜的，如果要跟韩国的外食比起来。
而且韩国的超商的便当特别长或特别大，它有很多小很多摊小菜，就很多格小菜，韩国的小菜
是吃得饱，
就感觉好像吃的我男生我自己觉得吃不太饱，我通常都是买一个便当再加一个那个杯面下去吃，就杯面当汤。对对，我自己是这样，但女生的话通常吃一个便当就会饱。但是算起来还是很便宜，因为以韩国的物价，因为韩国的便当现在大概一个大概4500块韩币，大概台币100出头这样子而已。但是女生就买一个便当就可以吃很饱，因为她的便当有的真的很大。对，但是我的话是没办法，我是还要再加一个小的泡面去吃。
对、啊、
而且我后来发现最近超商的那个用餐区啊，到午餐就是上班族越来越多了、以前没有那么多上班族去跑超商吃午餐现在真的是你如果中午时段去超商，现在韩国超商都有座位区嘛、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在那边买个便当或买个泡面买个那个饭卷就在那边吃了。他们是为了要省钱，因为这物价真的是越来越高、他们实在受不了才去吃超商的。
对，
對， 對，
其实那个是涨了真的蛮多。那我觉得相较之下我觉得韩国咖啡真的便宜很多，因为你在台湾也是你如果要吃个饭买个咖啡你一餐就是要200多块、可是在韩国的话我觉得虽然你的食物贵可是咖啡相较是便宜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加总起来你这一餐的花费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吧。如果你是买一些那种什么配搭棒这种，是不是2000、是不是2000-1500就有一个美式了？
如果你小杯的那种咖啡，就不是就一般的那种小杯的话，有的是990韩币，就剩下杀价杀。对，然后如果是大一点的话，就是1500韩币左右。
那也是便宜啊。
1500到
你说1500一盒，然后1000cc 的是不是可以喝到
很大杯？对，没有到1700cc。对对对 对
那也很大杯，
就还可以还蛮大杯的，1500到2000以内，2000以内，这个50块台币以内可以让你喝到一杯大的美式。
那就算很便宜了。可是我跟台湾，台湾如果是
因为
50块，
台湾连 seven 都要40。
如果
是大最大杯的，
对。但是如果说以50块来讲的话，台湾大概是中杯到大杯之间的 size， 那就跟韩国很接近。但是以物价来算的话，那韩国就是便宜的。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
对，因为韩国的咖啡市场太内卷，所以大家都是一直杀便宜，就是往最低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就是靠那个990块那种美式咖啡在抢客人
的，好便宜。
对，所以其实你要花1000块在韩国喝一杯美式咖啡，不是说不可能，是还蛮有机会的，
对，
还蛮常遇到的。对对 对，所以如果爱喝咖啡的人来韩国是很 OK 的，但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话，韩国是非常贵、
太贵了。
韩国的奶茶成本太贵了，
韩国的贡茶那真是贵到不行，而且又很小杯，就又没有很好喝。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可能到韩国入境随俗，像我那时候去韩国入境随俗，我就是喝咖啡比较多，我偶尔才会去买奶茶，因为真的相较奶茶 奶茶都要5-6千韩币以上吧，我觉得是贵蛮多的，
而且也不大杯，对，而且又不好喝，而且他们都用粉泡的。
对啊，
我真的是隆重的呼吁台湾的各大手摇饮来韩国开分店，就还蛮赚钱，大家过来开，对，就来洗一下这市场。要不然就是在韩国，如果你是那种每一天都要喝一杯手摇饮的话，来韩国真的是很花钱的一件事情。
对啊，
对。
不过就是我们聊到除了这个外食的价格是涨价最明显的以外，其实韩国的其他生活方面还是可以找到便宜的这种东西。像韩国的大创就是大家最依赖的一个购买日常用品的地方，而且韩国的大创，忘记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聊过，韩国大创跟日本的大创已经是不一样的公司。
哦，
那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台湾的大创是从日本来，所以台湾的大创你会买到日本制或中国制，是日本设计。可是韩国的大创基本上比较多是也有很多是 made in Korea 的，然后是韩国设计的商品。
对，自己的商品，然后而且他们韩国大创都是定价是500的倍数，就500韩币到1000。最贵也只有5000韩币、
oh.
所以它韩国大创是什么东西都有卖。如果大家有去明洞那间特别大的那大创，就11层楼还是12层楼，它每一层楼都有卖，从就一般吃的用的以外，连宠物用品啊、园艺用品啊，还有甚至车上用品、3C 到现在还有卖衣服跟美妆。
对，
然后你就想每一件大概都是125块台币以内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觉得很划算。因为像我前几个礼拜才刚去代售，然后我就看到有人有在卖那种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自己一个人拍那种 YouTuber 的那种装备嘛，就打光灯啊，那些什么脚架那些，都是125块台币以下就可以买到。最近想说好便宜，还有各种东西，像现在冬天来，他们最近也出了衣服，那种铺棉夹克啊，
对啊，
或是铺棉外套，那也才125块台币一件。那时候我看了，我就觉得很震惊，因为我在韩国是服装业，就这些东西比我们的生产价都还便宜，但是大创做得到。我就觉得很夸张，但因为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大创的店够多，而且它每天的量够大，所以它一次大量生产下来，所以压低了很多成本，就可以塑造出这种很便宜的那种商品出来。所以我个人还蛮推荐大家，如果来韩国的话，大创是一定要逛起来，而且外国人逛大创的话是还可以再退税的。
对，那就非常的划算。而且我觉得大创的东西其实它还是蛮有一个品质保证，不会买到什么烂东西啦。它虽然是价格很便宜，但是我觉得它的东西是好用的。所以如果你在台湾也很喜欢逛大创的话，到韩国你就可以再逛。
那品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真的是不一样，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买。
对对对，那个标志那个都是叫 Daiso， 也是就是长得很像，那里面东西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是觉得蛮好买的啦。然后我觉得像除了大创，我想补充，我觉得 Olive Young 的话也是很好买的地方。女生去买美妆的话，就是你就可以去 Olive Young 去挖宝，而且都可以买到很便宜。因为像我这次去就是有帮朋友买一个，去找一个面霜，我也不认识的牌子。Olive Young 看到一个 All in One 的，什么都可以擦的这种面霜，它算起来才台币不到500块，我就很惊讶，想说怎么这么便宜，是一个面霜竟然才不到500台币，就它。然后我也顺便买了，我用了发现说，效果蛮好的，我就觉得不错。虽然是我不认识的牌子，但是听说也是有上，因为 Olive Young 不是有那种什么美妆大赏嘛，他自己评比什么前十名，他有排在榜单上的，也是一个明星商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挖宝，因为其实你就有点像是其实那已经几乎差不多是开架式的感觉。
对对对
对，对，它的东西也不难用，因为台湾的话你可能会去康士美或是屈臣氏，对，台湾基本上就是这两大美妆店，几乎就是都是去这两间，但是它里面卖的价格我觉得还比 Olive Young 贵。那 Olive Young 里面的东西、
真的吗？
对对对，就因为屈臣氏跟那个康士美他卖的是有品牌的那些美妆品，所以他是有我觉得他算是开价商品，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价格，如果你要买到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商品的话也没有这么便宜。可是我这次去 Olive Young 我觉得哇塞，这个我感觉是有点像是精品的 专柜的感觉的东西，可是他卖这么便宜，我就有点吓到。对，我觉得大家去的话、
因为以前韩国美妆是有 Olivia 跟屈臣氏，还有乐天的那个，但现在全部就已经被 Olivia 垄断了，所以现在 Olivia 是最大的一个美妆通路，
对对对，
所以很多韩国的小众美妆是为了要抢进那个 Olivia 这个通路，所以会特别降价做促销、
对，
所以很多东西是在里面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商品，是对的。然后而且现在 Olivia 也开始在把一些比较大的牌子，一些国以前只有在百货公司设柜的牌子拉进来 Olivia、对，他就把一些明星商品主打的商品拉进来，在里面设一个小专柜，让大家可以去试用，让大家就觉得、这东西还不错。我还有一群朋友是特地会去每个月都一定要去 Olivia 那边去试用一下新品，因为现在韩国的美妆产品改朝换代很快，你知道吗？
对，
然后很多比较爱美的女生是每一个月都会定期，可能每一周就会至少会去一次 Olivia 那边看有什么新的商品，然后直接用。
他一直推新品，你就会一直想要去看有没有新的。那可能
对，而且那
逛一栋 Olivia 就已经敌过你逛明洞整条街了吧？我觉得。
对，但是我个人推荐，就虽然明洞那边是最齐全，但如果大家要结账的话，可以往明洞旁边其他的地方 Olivia 去结账，比较不会排那么久。因为那明洞那间最大的力量真的要排队排很久，
对，好多人，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逛一下，知道哪样商品以后去你可能住宿的酒店附近的 Olivia 买就会比较方便，就不用排队。要不然你如果一直挤那一间的话，真的会光排队可能就要花一个小时，我觉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除了游客以外，其实韩国人自己也很常会去消费的地方，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我们推荐这些都是韩国人自己也很爱去的地方，就表示他们也认同这些地方的 CP 值很高。对对对，那韩国人他们有哪些习惯性的这种消费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最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分期，很多韩剧也会，你如果去超市买东西，他都问你说，这东西你要不要分几期？就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分几期结账。就我一开始也是很不了解，为什么我去超市买一个东西都要分期，但是我后来去久了以后发现用分期的韩国人真的非常多。他可能这一车买了大概1000块台币的东西或2000块台币的东西，他都要分三期，这样子每一个月，对，他就这样每个月结算起来的话，他可能只要支出一点点钱呢，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负担。我心里想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吗？所以其实很多韩国人大部分都是生活负债还蛮高的一个国家，他可能每一个韩国家庭的代缴的那个卡费都很多，对，这好像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又很习惯都是刷卡消费，所以你这样刷下去，有时候刷到忘记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对，韩国还有很多信用卡是专门针对分期消费做的信用卡，可能他就利率就给你比较便宜一点，
对对对，
或者是还可以再给你一些现金回馈。韩国很多那种分期专用的信用卡，这也蛮受欢迎的。反而有很多东西你全款结，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真的吗？
像买车哦，买车啊，因为我之前买的是那种二手车，
对，
然后二手车他都问你说你要不要分期，二手车已经很便宜了，他还问你说要不要分期。对，买房是大家一定都会分期，
啊，
但买车啊或者是买家电很多人也会分期，就买小家电那些，
比较金额比较高的分期是比较合理啦，如果你一次买很多个的话。
对，然后但是其他的像我最不理解就是那些就是吃饭的啊，或者是
吃饭不用了吧，吃饭就是
有些人就是他就付不起那个钱，他就分期，
那不要吃，
因为只要是刷卡他都可以自己设计分期。之前还有个信用卡公司推一个广告说，如果你忘记跟那个店员讲说你要分期，但你实际上要分期的话，用他们的 app 去，对，事后在 app 上面设定，就说这一款分，要不然你说我出去吃个那个顺德骨，就吃个数学汤，我要分期的话，那多不好意思，还要请他，请店员按嘛。为了迎合韩国人分期消费的那种消费习惯，就设定了一个那种信用卡的 app 是你可以自己按，你这笔我要分几期，这笔要分几期，这样子，这还蛮特别。我觉得估计在台湾应该没有人就是吃饭或者是去逛超市买东西要分期的，但在韩国
台湾的话是百货公司比较容易分期，尤其是那种周年庆的时候，那店员就会立刻来问你说你要分三五六 哪一期这样子。有时候他还会逢年过节推出可以分10期到12期的，对，所以就是会他，但是他也会促，他觉得这样可以促进消费，因为你摊下来你就会。会愿意买个贵一点的东西嘛？分起来还好。然后我觉得台湾买手机分期也蛮普遍，因为一只 iPhone 很贵嘛。像我的 iPhone 也是分12期把它付掉的，因为一只 iPhone 现在一只 iPhone 如果空机新机的话，可能要3、4万了吧？那对一般人来讲，一次付还是有点痛，所以就会觉得好，那我分期先享受再付款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大概也可以理解，就是你在买贵的东西的时候，有分期是一个诱因。但是韩国人如果连便宜的也要分期，那就真的是习惯问题了。
真的是习惯问题，他就习惯就是要分，至少分3期这样结账，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刚
对
来的
啊。
话可能会不太清楚。还有除了这个分期以外，最近韩国很多那种银行他们都涨利息了，所以像我自己我就开始存很多定存啊，就他们很多商品他们是涨成大概4%以上，有的最高我看到有涨到6%的，因为
哇，很高
我。对，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本来想说，我把台湾的银行的钱拿去存定期。那时候才发现，台湾存定期的那个利率很低，大
对
概
啊，
2%以下吧。
对啊，对啊，
但
定
是你
存
如
很
果
低。
同样，对，但是你同样的钱，你拿到韩国这边，我随便存都有4%，就四
哇！
趴的利息，我就觉得好夸张。我就心想，这差距怎么那么大？韩国现在很多人就是，可能我有些人说什么，韩国银行可能也缺现金。他们就是，而且韩国银行非常的多，他们为了要抢一些客人，他们会有甚至有些新开的或比较小的银行，他们会把那个利息调高一点，就特地
哇，
吸引别人去存钱。
那真
对，
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连开起来，台湾现在开户没有很容易，开户要好多步骤。那韩国可能鼓励大家赶快来开户存钱，台湾
对，有
就
些新
是，
的银行就是这样缺客服，有的会银行是跟那个政府合作，就有些政府会给一些什么优惠方案，比如说。多元家庭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就是比较弱势的家庭，他会给你开放一个比较好的利息，让你去某个银行存，
对对
这样
对，
子让你比较容易存到钱。所以最近我就发现，就其实虽然韩国人很多比起存钱，他们更愿意去投资虚拟货币，但是
对，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哎，这有那种很高利率的那个存款的一个商品，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还可以。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很多韩国人还会以租代买，可能家里用的家电啊，或者是家具啊，它已经不再是用购买方式，它是用租的，长租的。就最常见就是净水器大部分80%以上都是用租的，就你看那个家里有那种很多很多是最新型的那种净水器啊，那些都是租的，他们其实都不是买的。对，然后等到时候他不用的时候再还回去就好了，那也省得轻松。
对
对，
啊，所
这个
以
是
其
还蛮
实
常
韩
见。
国虽然就是物价涨调涨，但他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省钱的方法啦。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我们这期的节目，可以上我们赞助连结，请来宁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如果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讨论，可以上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搜寻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南宁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